弟兄姊妹好，我是祝乐平，向你问安。我们现在继续来看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上一次看到第二节，那里说到在神的后面有天使撒拉弗，这个撒拉弗为神做洁净的工作。那么另外我就顺便提到还有一批天使叫基路伯的。那么这几个撒拉弗，他每一个天使都有三对的翅膀，一对翅膀遮脸，一对翅膀遮下半身，还有一对翅膀在飞翔。遮脸是表示他们对神的尊敬，他们不敢看神。那么遮下体是表示尊敬的意思，就讲他不敢让神看见他的下半身。然后飞翔是指的他们对神的侍奉。那么第三节，这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么这几个撒拉弗，他不只是在神的周围侍奉，他还嘴里不住的在这里呼喊。他呼喊什么呢？他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那么彼此，有的人说这是指着这两个撒拉弗啊，他彼此之间。但是也有一些人解释说，这个彼此其实也有些地方是讲的多数的。那我想这个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反正就是讲这些撒拉弗他们在呼喊。这个地方用三个圣哉圣哉圣哉，圣哉不只是指着神的德行的完全，常常我们以为一个圣哉是指着一个人德行的完全，其实这个地方称神圣哉是特别讲到神性的纯净完全，跟他所有一切的被造都不同。所以对神赞美的时候，特别是讲到这位神，他是很独特的，他德性是纯净完全，是无可比拟的，他跟所有一切的创造都不同。所以圣哉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分别的意思，它是独特的，它跟所有一切的被造都不同，它超越一切被造之上，就是天上地下唯有它是真正的纯净，真正的完全，是这个意思。那么为什么要讲三个圣哉圣哉圣哉圣哉？有的说圣哉圣哉圣哉是加重语气，就是特别的颂赞的意思。不错，在希伯来文的习惯就是，假如要对形容词加重语气的话，那你就重复两次，重复两次。假如要特别，也许可以加重到三次。不过弟兄姊妹，多半的解经家都认为天使颂赞神的时候用三个圣哉，是赞美三而一的神，所以要用圣哉圣哉圣哉这样子来，我觉得这样子可能更有意义。那么第四节说是因呼喊者的声音，这个呼喊者就是指着撒拉弗了啊，因为这些撒拉弗他们在大声的呼喊赞美神，声音大到一个地步，连圣殿的门建的根基，也有一些人把这个门建指作是门楣，就是不是下面的那个红木，乃是上面门上面的红木。根基也有的把它翻译成是门的钩达，就是门挂在那个门框上的那个东西。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里总之就是形容撒拉弗天使他们 颂赞神的声音是这样子的大，震动了整个的殿的根基。那同时圣殿里头充满了烟云，这个烟云呢，在旧约的时候常常表示神的同在。当神在什么地方就烟云，当神出现在西乃山上的时候，这是出埃及记里的，全山都有烟云，就有烟云出现。当神在旷野里的行走的时候，有烟有云来跟随的，白天有云柱，白天有云柱，所以云是表示神的同在的。那么也有一些人说，这个地方的烟云是指着神宝座周围的火所发出来的那个像烟一样的那样子的东西。那么也有的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指着祭坛跟香坛上所出来的烟。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反正都是表示圣殿里头是充满了烟云的，因为神在的地方就有烟云存在。那么第五节就讲到先知他这个时候看到了神的荣耀，听到了天使的赞美的声音，又见到了神的这样子的一种威严，因此他就怎么样，他转眼看到了自己的罪的那种污秽，觉得连赞美神都不配了，所以他就这么讲，他说，我说祸灾我灭亡了，祸灾就是讲到我这个人是应该接受审判的人，我灭亡了就是讲到他自惭形秽，自己知道了有罪。弟兄姊妹，一个人他看到了神的荣耀，很自然的就会看到自己的败坏跟自己的污秽，所以这两件事情弟兄姊妹是相连的。为什么今天许许多多的人在神的面前那样子的骄傲？因为他没有看到神的荣耀，他看到了神的荣耀之后，他在神的面前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骄傲。换句话说，转过来说，你看到了自己的败坏之后，你才会发现神他是何等的尊贵。我一直都相信，一个人什么时候他就有了信主的可能呢？就是一定在这个人看到了自己的败坏，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的时候，这个人就有了真正得救的可能了。今天许多基督徒表面上是基督徒，有基督徒的样子，拿圣经了，星期天衣服穿得整整齐齐的去教堂了，甚至于参加祷告会了，这些都来，有各种的宗教的形式活动，但是这些人不是真正得救的。因为什么？你们看到他那个灵不对，这个人没有变，他的那个态度没有谦卑，他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没有什么可以夸的这种人。所以我们看弟兄姊妹，一个自视甚高，在人的面前那样子自大的那种人，这种人的得救不得救是有问题的，是有个问号在这个地方的。因为你看到了神的荣耀之后，你自然的会发现自己的罪污，你就自然会谦卑。换句话说，一定要等到一个人自惭形秽，自觉得有罪，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夸的时候，觉得自己有限度的时候，这个时候他才肯伏在神的荣耀的面前，这是一定的事情。我们可以看两处的经文来证实这一件事情，一个是在约伯记 第42章，当约伯悔改。我们看到约伯，他这个人的确在神夸奖他是个义人，他在人中间的确是很少有的，他对神的那个心也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但是你总是觉得他回答的那个朋友的那些话，你的难免有质疑在其中。他还是觉得我没什么错，我不应该受这样子的待遇，但是我敬重神，我尊重神，我不敢讲话。这是约伯，这是约伯还没有真正的见到神之前的一个约伯。可是等到一旦他见到了神了，他态度完全不同了。所以到了42章这里，这是我们常常引用的，说到一个人亲眼见到神之后就怎么样。第42章第5节，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我现在真正的看到了你的荣耀了，我对你真正的了解了。然后怎么样？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芦荟中懊悔。你看到吧，那么好的一个人，连神都讲他是义人，但是他还有个问题，他没有真正的见到神的荣耀，因为他还没有谦卑。一直等到他亲眼见到了神了，这个时候他真正的变了。我们可以用现在的话来说，现在他真正的得救了，他真正的重生了，他的生命是真正的有了彻底的改变了。我从前是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为亲眼见到你，所以我就发现我自己太污秽肮脏，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神允许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的这些痛苦，这些对付，都是我该受的，我没有什么可以去埋怨的，觉得好像不该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所以一个人真正的见到了神，他就会有这样子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严格讲起来，真正见到神的人不是那么多呀，在教会里的人很多，甚至在传道人里的，我们看到很多那种趾高气昂的那些传道人，有的时候你心里的会有个问号，到底这些人有没有见到神的荣耀？这是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再看一处，在路加福音，在新约的路加福音第5章，这个是讲到使徒彼得的一段经历。第8节，西门彼得看见，就匍匐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打了一碗的鱼没有抓到，他是个渔夫，他一生都是打鱼的，他很了解怎么样子可以抓到鱼，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抓到鱼。他打了一夜没打到，结果耶稣来说把网下在这里，他根本不相信，他说怎么可能，不可能了。哎，哪知道这个网下去了之后，这个圈住了鱼啊，网都嫌隙要破裂了。这时候什么？他看到了神的荣耀。换句话说，他说，我现在知道了，我的老师就是神了，真是神了，他看到了。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你这么高，这么圣洁，我这么污秽肮脏。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一个真正的经历神的人，一个真正的所谓见到神的人，他这个生命必然会有转变，会有转变。一个很明显的转变，就是他 看到了神的荣耀，他发现了自己的污秽肮脏，所以以赛亚他见到了这个异象，听到了天使这样子在神的面前这样子的赞美，他就说，祸在我灭亡了，我太不像样子，我实在讲句俗话，就是我实在是该死啊，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谓嘴唇不洁，弟兄姊妹，不只是讲的言语不洁啊，像百姓所说的话，该说的不说，赞美神的时候不赞美，这些都说明我们的嘴唇是不洁的。但是这个还不是一个真正深入的意义，一个真正深入的意思，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其实他的根本的问题是他的心思态度都不洁净啊。你嘴里的所说的是从你心里的出来的，你心里怎么想，你嘴里就怎么说。有的时候装假也装不了太久的，到时候你就能够露出来了。所以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其实是说的他的心思他的态度都是不洁净的。到这个时候他跟以色列的百姓就认同了，他说，我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啊，我也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啊，而且我见到了，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个地方的大君王就是启示录里头讲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啊，这个就是大君王的意思。我现在亲眼见到了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现在我们看第六节，上文讲到撒拉佛他是燃烧洁净的天使，那么这一节就说到撒拉佛他来洁净以赛亚，洁净先知。他有一个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这个火剪就是指着金灯台上用的来剪那个灯头的剪子。我们看到老的那种油灯呢，它点一阵以后，它中间那个链子就有一部分就有灰，然后这个灯光慢慢慢慢就不明亮了，所以各一阵就要用一个火剪把那个上面的那个烧成炭的那个东西啊，要把它粘走。所以天使撒拉佛就用那个火剪在坛上连了一块炭。有的说这个地方的所谓的红炭，其实是一块烧红的一个石头，红炭也好，烧红的石头也好，都是一个很烫的一个东西，都是可以用的来洁净的一个工具。那么撒拉弗用火剪把那个坛上的那个红炭，火烧住的那个炭呢，拉下来放在他的嘴唇上。第七节，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把炭沾在这个嘴上可能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在此地讲得很清楚的，是讲到把他的嘴唇因此而加以洁净，把他的罪孽把他的罪恶 可以除去。我们的不洁净是因着什么？不是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不干净，乃是因为我们生命里头有罪啊，我们有罪孽。罪孽是讲的不正直，罪恶是讲到达不到神的标准，是不是？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但是这个炭粘在你的嘴上，把你的罪孽，把你的罪恶就给烧除了，这个是表面上在这里讲的意思。但是犹太的许许多多的拉比，他们说当天使用火炭来洁净人的嘴唇的时候，还有另外一种意义。什么意思？这个意义就是借着这个火炭洁净了他的嘴唇之后，赐给他话语的恩赐。神常常把话语的恩赐给我们，他怎么给？他就是把这个话语的恩赐借着碰在我们的嘴唇，洁净我们的嘴唇的时候赐给我们。我们可以看到在先知书里头有这样子的例子。我们看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九节，这里讲到先知耶利米在神面前的经历。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因为上面他说，神呢、啊、我还年纪小啊，我恐怕不能够替你做传话。神说没问题，他就伸手按先知的嘴，他说我已经将当说的话传给你。当神的手按着先知的嘴唇的时候，神就把那话语的恩赐赐给了先知耶利米，那么他就可以替神来说话了，做神的出口了。我们再看下面的但以理书第十章第十六节，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这个就指的有一天使了，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气力。因为上面我们看到十五节里头，他讲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他讲不出话来，他无法说话。那么所以神就差派了一位天使来摸他的嘴唇，这样子他就得到了话语的恩赐。所以犹太的拉比就解释，当撒拉弗用火炭从祭坛上或者说香坛上把那个火热的烧得通红的炭放在他的嘴唇上洁净他的时候，不只是除去了他的罪，而且赐给了他话语的恩赐。那么第八节我们看，这就是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先知得到了洁净，因此上就听到了主的声音。一个人假如不洁净，就不能够被神使用，所以这个是必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人在罪里的认为他在侍奉神，那是胡闹，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我们下一次再继续。